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何氏奇谈》常规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我是小 game，
我是老白，
我是冰。
啊，首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啊，今天这个我们主理人安，
对，
安大姐头不在
啊，
所以这期大家就散了吧，是吧？
姐姐不在家啊，这期节目到此为止啊，
耶，就这样吧啊。
哎，但是话说，这是你回来之后录第一期节目，
对
吧？
确实是。
哎，恭喜啊，
谢谢，谢谢，谢谢，
死人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
啊，太好了，
重新做人啊，重新做人。
太好了啊！现在以后一定那个好好做人啊！
哎，
对。
然后因为这样呢，我们这期的这个标题、主题什么的不是特别的
清晰
清晰啊
对，
但是我们还是每个人选了一本书，我还是选了一本我非常喜欢科幻。
哎，
嗯。
然后呢，大哥是
我这本是一句话的话，就是出馊主意的书啊。
好、啊。然后斌哥呢？
哇，经典续集《跟动物交换身体二》。
哎，现代社会魔幻作品。
OK，
魔幻现实主义。
行，
嗯、
老白啊，
就对我这本啊，就魔幻现实主义嘛。
啊，好吧，
啊、
那就好，大家都没说是啥呢，就咱就。
我说了，我名字都报了，
啊、
我这书
只有斌哥把这个报了、
啊。这期节目已经垮了，是吧？
已经垮了，
对，
已经垮了，
大家都控制一下
完了，
都控制一下。
完了，嗯、
对我这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录节目了，也不是很能控制得住场面。
回头安迪听完这期节目，把咱全扫地出门、啊。
你们就别现场打起来就行了，
凑打游戏也看书。
老外，你现在就应该出去，
哎、
你现在应该出去啊！
行啊，
好，然后开头还需要说什么？大家来这个我们淘宝店何氏奇谈。来购买我们在节目里出现的这些书，
哎、你没连贯口是吧？
对，根本不知道说
什么。反正大家想听贯口的话，去听
前
几期。
几期的啊、
对，
还有什么需要
听安姐的？
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啊？我们现在
各个平台都有卖。
这很不敬业，你现在立即拨通安姐电话，你知道让他在电话里给你说一遍
啊。我们每个人的言论都只代表个人言论，
是、
哎、
不代表何氏奇谈啊。
啊，图一乐，图一乐啊！
大家
还是
多多买书啊，救救街网。
对，推荐大家去关注这个微博的这个何氏奇谈的账号，我们也会时不时的搞一些抽奖。
哎。
微博、豆瓣还有什么平台来？
小宇宙，小宇
宙，小
宇宙 啊， 啊，小宇宙独立电台啊，
哎，好，
独立的节目啊，请大家多多关注，
嗯、
多多帮忙啊。
咱们快点结束这个环节吧，好，咱就正式开始了，好吧？
显得又不熟练来了，
是的，
对。
然后我先说吧，
嗯，
因为我这个应该不会特别长哈、啊。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这个E.N.M. 班克斯的这个《游戏玩家》，
哎，
哦，
哇，
嗯、
这个书我
好书，
巨喜欢。
好
说实话，我这个来集合有一段时间，这个。还需要写稿的时候，
嗯
啊，除了游戏推荐之外，也会写一些这个书的推荐。
哎，
然后其中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写过这本书的这个推荐，
啊、仿佛还在昨天，
对，仿佛就还在昨天。
确实，2018年不远
啊。当时，但是当时这个游戏玩家那本书已经绝版了， 游戏玩家这本书我买的时候应该是我刚来北京13年、
哦、
13、14年的时候买的，然后当时特别喜欢，然后等我写这个书的那个推荐的时候，我发现市面上基本上已经买不着了，
哎、
嗯、
然后所以说这本书再次出版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所以在这里郑重的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嗯，
还是这个按照正常流程啊，先说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叫笔名叫伊恩 M 班克斯，他是写科幻的时候才带这个 M，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平时他还会写，他自己应该也写一些历史小说，还是一些就是严肃文学小说。
嗯，
然后他的这个在科幻领域最有名的一个系列叫做文明系列 The Culture、
哎、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游戏玩家是 The Culture 系列第二本、啊、之后我会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文明系列、
嗯、
然后就是很可惜的是文明这个系列没有写完，这位作家在2013年的时候得癌症去世了，
哎，是的、
哦、
非常遗憾，
很遗憾，
因为这个人就是
而且去世的时候年龄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大，
对、
啊，这个作家这个有号称这个科幻英国人、啊、苏格兰的作家啊，然后有号称这个这个怎么说科幻的狄更斯的这个称号，但是我总觉得我怎么好像
这么高呢，
听过别人也有这个狄更斯的称号，我是觉得
你就是集合狄更斯，
我操，你说太难听啊！但是就是从这里可以可见一般，就是他这个人写科幻的时候那个态度，包括他这本书里面有一种就是很棒的黑色幽默，
嗯，
和那种现实主义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很凌厉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下，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书下手挺重的啊，这是他的这个书里一个很大的特点。
嗯
嗯
啊，别的就这个作者就不介绍太多，我就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书特别好看。首先刚才说了，它是文明系列的第二本，应该是1988年出吧，应该文明的第一本叫《腓尼基启示录》，应该是87年了啊。这本《腓尼基启示录》这个我们也上了啊，而且这次应该是首次引进的，因为上一次引进的这个文明系列两本书是游戏玩家和武器浮生录，就是它之后的一本、
哦、
然后这腓尼基启示录是文明的第一本，所以这次的话、哦、推荐大家两本一起看啊。但我们还是说回这个游戏玩家，
嗯，
游戏玩家是一个太空科幻的，就太空歌剧科幻的
啊、
哦、的小说，很多人一听太空歌剧就觉得哎呀肯定是一些很烂的作品，
进入范式了。
因为说实话，写的非常非常好的太空歌剧的小说确实不多。
哎，
啊，但是这本算是里面极其拔尖的，啊，是因为文明这个设定特别牛逼。就是以前就是就我自己的认知里啊，如果一个科幻小说我要读它的故事之前必须读它的设定的话，我觉得这是落了下乘。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是。你现在打开这个游戏玩家或者是腓尼基启示录，你会发现。他之前至少会用至少十几页给你解释一下文明这个设定是什么，因为这个设定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可以说有点怪，需要你有一些前期的功课。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在伊恩·班克斯写的这个游戏玩家这个文明系列里 The Culture 文明指的是一个已经持续了近万年的一个银河当中的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实体，
嗯，
而这个政治实体有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实现了就是科技的高度繁荣，它是一个就是在其他小说里可能是那个所谓的上古文明一样的那个状态、
或者 BOSS 那样的，
对，就是它的这个技术和它的就是几乎所有的技术都已经发展到一个极大的这个极高的程度，使得这个可以说物质极大丰富，里面生活的人类和一些其他的外星种族不但非常和睦，而且已经达到了就是他们甚至不需要工作，在这个设定里他其实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那个状态
啊，
就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娱乐，
嗯，
就是玩，
没有病痛，然后呢也一般每个人应该能活个300-400岁，但是也又不是没有死亡，因为他们生活完全富足了之后，他们觉得死亡会是一个很体面的事情、
哦、
啊，就是如果你推迟了就是自己不死，你显得你就是很小里小气、
哎、
你看里面每个人就是每天不愁吃喝，然后每天过了极其的乐呵、
哦、
然后整个文明就是那种自信无比富庶而且强大的一个乌托邦、
哦、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何实现这个乌托邦呢，是因为除了人类以外，在文明当中还有一类存在和这个人类是共存的，就是 AI、
嗯、
在这里它是高度发达的 AI、哦、这个 AI 分为两类，一类叫做 The Mind 主脑，就是这个算力极其强大的 AI， 另外一类呢叫做 The Drone， 就是无人机。
无人机，
但在游戏里就被翻译成嗡嗡机，
啊、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或大或小的这个小玩意儿。
哎，
然后一个小的悬浮着的一个无人机会陪在人身边。然后这些 AI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程度，他们就是可以照顾这个文明所有人的日常起居，而且是非常友善，又体贴，就啥都给你安排明白。
嗯
啊，所以在这个就文明里面就是一天堂，里面每个人就爱干啥干啥。
嗯，
里面所有的人每天干最多的事就是玩，
玩啥呀？
就是玩游戏。
啊、
啊！然后你从游戏玩家中你可以看到，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游戏类型，比如说什么真人 CS 什么，
火、
嗯。
他那个真人 CS 就是甚至可以让你受伤没关系，第一时间就可以给你救回来
啊，
就是这样啊。就是你想里面每个人就是敞开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整个这个银河当中，除了占主体部分的这个文明以外，还有一些边陲的小型的政治实体，他们客观上说就是比文明。比 the culture 要弱很多，
嗯哼，
他们就全方位的弱，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文明内部，他们甚至不使用货币，因为没有必要，
哎，
对，
他们觉得你用货币说明你是物资不富足，但是呢，文明的周边就会有一些政治实体，可能还维持着，比如说共和国或者是帝国的状态，然后呢，在文明当中呢，就会有一些人闲着没事儿，真的是字面意义上来，我没有讽刺你，就是闲着闲来无事，
嗯，
所以认为文明呢就有这个。与他们沟通，然后改造感化他们的
义务那种，
啊、
我是神的那种感觉呗。
对对，就是他们倒也没有完全的高高在上，但是客观上说，确实有一些有的时候有点虚伪、
嗯、
傲慢，
和傲慢。但是因为文明太强了，
嗯、
强到
过于强了，
对，无与伦比，所以说看起来也是一切都顺理成章、
嗯。
然后呢，游戏玩家这本书就是在这个视角里，我们从一个文明人啊。字面意义上的就是文明、
啊、就是文明这个主体下的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人
啊、
哦，然后来推进一个故事。当然了，就是你说这个主角呢、
哦、
叫是个普通人也不太准确，因为在文明当中的日常生活里，
嗯，
每个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玩游戏吗？
啊，对，
嗯、
这个主角呢就是一位游戏大师
啊、哦，就玩好的那个，
玩的巨好的那个、
哦、
啊，他甚至会写论文啊，论述这诸多玩法啊。
哎，这不是兵吗？
这么一个老哥，
你在骂？
啊、
对，天尊啊，动作天尊，
这么一个老哥啊。然后
漂亮、
啊，这个进入到这个书的部分了，我其实一点都不想给大家剧透，所以说我就把里面那些很关键的剧情冲突先略过。
哎，
反正呢，他因为一些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玩游戏玩比较无聊，你知道，就是
玩腻了。
他不擅长那些打打杀杀，就是不擅长 COD， 你懂吗？
啊、
但是呢，他非常喜欢下棋。
啊，喜欢四叉策略，
对，他就是在这个银河系当中下棋都是出了名的，
啊、
最牛逼的那个
玩家里婆罗门了，属于
婆中婆那种，
婆中婆，
婆中婆，
就是每天就是他每天的这个日常就是陪身边人，比如说打打这个 COD， 他不太会玩，但是呢，去高端场合呢下棋呢是可以指点江山，
这是高级陪玩吗？
啊，可以这么说啊，然后。结果呢，他就遇到了个事儿啊，他的人生中遇到个小坎儿，不大不小的坎儿。
嗯，
于是呢他就接受了，这个准确说应该叫星际事务局吧，
嗯，
的一个委托。这星际事务局就是刚才说的，文明当中闲着比较，
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干、啊。
对，
那桌人
说，这个我们最近啊，就是发现了文明边陲的有一个帝国，你想想。这
哎，
太不行了、
嗯，
特别菜啊，特别菜。
嗯，
这个帝国很有意思，它里面的这个类人种族
啊，
有三种性别
啊，是吗？
啊，然后这个说到这儿为止呢，这个主角还是没明白说你联系我到底是要干嘛？
嗯，
他说我联系您是因为您是文明当中的这个最强的游戏玩家之一，
嚯、
哦！而这个帝国叫阿扎德，这个帝国呢，
嗯，
整个的这个帝国的运作是基于一款游戏去运作的。这个游戏叫阿扎德，它是一款非常非常复杂的棋类的游戏。
怎么感觉有点像就是之前说如果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某一个高级文明运行的一款程序。
啊，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复杂。
对，其实就是那个帝国非常客观的就是所有的事物、
嗯、
从这个婚丧嫁娶到这个政治运作全都跟这个游戏有关。
哦、
这个游戏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书里写的没有那么具体啊，但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实景的棋盘。
啊、
他那个棋子甚至会跟这个有一些这个生化的 或者是高科技的它会成长
啊，
它会融合
啊
等等等等，很做的很复杂。然后他说这个我们跟这个帝国的这个沟通呢，需要一个擅长玩游戏的人
啊
来这个参与
啊，
就请您这个走一趟吧，还挺远的。你就相当于出个长才，放松放松，是吧？
啊、
玩个
暗示自己是吧？
玩个新的棋类游戏，爽一爽，可不可以？
爽爽
啊！然后这主角呢，就这个
得着呗。
其实是半推半就的
啊，
不得不去，但是其实自己还挺好奇的
啊，
就去了。
还要教一下
啊？结果发现啊，这个他到达这个帝国之后，一方面被这个帝国的这个诸多的传统所冲击，这些传统基本上真的是围绕着这个游戏
啊
进行的。
啊、
他一方面被这个帝国相比文明而言的那种粗鄙和野蛮所震惊，
嗯，
但另一方面，他发现自己好像不只是这个棋局的玩家，他也像这个帝国里的每个人一样，也在这个棋局里
啊。
嗯，
到最后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那个相当于把整个桌掀了的那一刻，你发现它是个套在一起的一堆棋局，由小到大。最小的一个是主角在下那盘，
嗯，
但是很逗的是主角下了这盘棋已经非常大了，因为他可以相当于他，因为他做一个天才的棋手，他把这个帝国以一种游戏的形式搅了天翻地覆，
嗯，
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就是你单从这个文明实体出发，单从这个主角出发，就是特别龙傲天。
对对，
这简直就是你很少能有这样的视角，就是你能就是怎么说，投射到一个高位文明
啊，
去藐视一个野蛮的文明
啊，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悬念，唯独有一个不是悬念，就是主角会不会死，主角就不会死
啊，
主角不可能死啊，因为这个文明的这个他的这个主脑啊，他的战舰基本上都是 AI 嘛，
嗯，对
啊，就是打基本上是一个响指就能把他救出来，
哦，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种绝对强大下，这个小说到底怎么能把人抓住？
对，
是这个书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哪就已经都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哪还能出问题？
对
对、
嗯。
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这个书的深度我还挺震惊的，就是爽完之后，或者说你边看着这个主角疯狂开挂，
嗯，
就是一方面你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它其实是一本乌托邦小说，或者说它带着这个反乌托邦的性质，它真正能引起你深思的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故事里描述的这个文明完美到让你都心动，
嗯，
太他妈爽，怎么这么爽。但是就是这个作者并不会往出拧这个道理，但是他带着你经历完这个故事之后，你会意识到虽然那个叫阿扎德的帝国特别特别令人厌恶，里面那种等级制度也好，甚至里面有那种奴隶制的，
嗯
嗯，
那种他的那种专制，他的那种暴政是丑恶了。但是你反过来说，你难道文明就是完美的吗？他不会问，他不需要质问，他在这个故事中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塑造了完美的文明。但是你读完之后，你还是隐隐约约觉得操，
有哪有什么
不对劲，
还是不是特别对劲啊？其实不是特别对劲。然后最有意思就是这本书的前一本《腓尼基启示录》和这本书的后一本《武器浮生录》，就是把这个事情挑明了。《腓尼基启示录》就是你会知道文明的敌人是什么感觉。
这几本书是有剧情上的联系是吗？
没有，是世界观有联系。
哦，世界观有联系。
然后《武器浮生录》呢，就会讲另外一个在文明世界观中非常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身份，就是非文明雇佣兵。就是那个星际事务局除了会召集他这些文明内部玩的一天到晚除了玩没有正事的人以外，
还有干脏活，
他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这个灰色的雇佣兵，就是拿来干这个脏活的
啊。
所以你把它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设定非常非常有意思，
洗碗工，
而且最有意思就是文明这个实体在银河中存在了9000年的设定，9000到10000年，你从你读起来，你并不会觉得这个设定是摇摇欲坠的。
嗯，
你一方面又会被他说服，你会发现哇，这个
挺牛逼的，
这个文明是真的挺牛逼的
啊！
能把所有人伺候的这么好，又这么强大，是真的很强。另一方面，你也会
意识到
他有问题，
嗯，
就特别棒，就是看着又爽，又过瘾。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很推荐他的点是这样的，就是单说游戏玩家这本书，
嗯，
在科幻作品里一般作家是不写游戏的，
对，
因为特难写
啊，
要么就是写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玩游戏的人，
就真正玩游戏的人
读着特他妈尬
啊，
因为
特别怪。
在那个创作链条上来讲的话，就是从事传统文学创作的作家，
嗯，
这是婆上婆，
是
对。
这主要是，
但问题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婆上婆，你写出一个打游戏，看着是什么玩意儿，这
就很尴尬，
这很尴尬。
就是，
其实，
嗯，
你可以无视这种批评，但终究很尴尬。
对，就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科幻作品，它毕竟是前互联网时代，它描述的游戏也好，或者电子游戏也好呢，它对于我们现在就是信息时代的玩家来说，它那个东西吧，要么就不合理，
哎，
要么就不够酷，
是的，
要么就反正就是没有游戏好玩啊，就肯定会这样。
确实
啊，然后。特别是里面如果带着这个技术畅想的话，你就会觉得，
啊
哎，这玩意儿就那样，就那回事吧。
大哥，
就是
想象力有限，
最好也就是就那回事
啊，
啊。但是，你会发现游戏玩家的设定里，它有一点，我不知道是班克斯拎得清也好，或者是他敏锐的把握到了，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对于当下的电子游戏玩家来说依然可以产生新鲜感的方向，这点我很服，就是他回归到了古典的。
嗯，
棋盘游戏，
下象棋，我俩下象棋，
高低得杀一盘，啊，
是，
但是呢，他在上面增加的那些设想，从技术上设想，比如说，因为他没有直接描写，他就只是语言不详的，就是带出那么几个段落，讲这个主角是怎么学这个规则的。
嗯哼，
但是呢，他每次给你展示一些这个叫阿扎泽的这个棋类的那个复杂的时候，你总会很惊叹，觉得特新鲜。
比如阿扎德这个名字还挺，就是挺那个文明的那个感觉的。
然后你比如说有了段落，他会告诉你这个棋子啊，它能生长，它的生长是跟棋盘所在的那个自然环境是有关的。
懂了，
感觉像那种桌游那样的 D&D 那种感觉。
对，但是呢，他又说到他那个棋子有大有小，有的就是一人来高那种。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能改变的是棋盘，有的时候改变的是棋子。
嗯，
棋盘是氪金就可以改是吧？
哎，对，就是。这是玩法的部分，它里面给了你一些小模块，就已经很让你产生遐想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桥段，就是它极其深刻的跟这个帝国的现实事物捆绑起来的时候，
嗯，
你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它除了技术设想之外，它还有那种社会畅想，
哎，
就是你真的被迫活在一盘游戏里，
哎，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帝国的皇帝擅长玩的游戏，
嗯，
他用这个游戏。选继承人，
嗯，
选整个政府的全所有的事务，
统治臣民，
对，然后贵族的涨落升起或者是这个消亡，跟这个游戏，
嗯，
一盘游戏有关，
嗯，
每个庶民能不能过好自己的日子，能不能往上爬，全都跟一盘，
嗯，
而且是同一盘游戏，
嗯，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特别特别微妙，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现在就是。还很喜欢玩电子游戏，而是经常玩电子游戏的玩家而言，你在这本书里面对他那个游戏，你还是会觉得新鲜。
但我突然有个问题，就是，那就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在这种游戏中能不能体现出来？他这个，
那太有了，
因为我总觉得听了半天，这个是不是它有一定的就是程序性的在里面？
也不完全，就是它既有很程序性，又有很自然的部分，
啊，
对，这个就比较近的类比，应该是你开一盘文明。
啊，
嗯，
你开一盘文明，对，然后就我玩一小时睡觉，这样
对
啊，
但是你这一生都玩上去了，
对，
就很有意思，就所以这个书每个方面都让人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嗯，
而且是你想我2013年第一次读这个书，然后当时是一个感觉，我现在再重新读一遍之后就有更不一样的感觉，最不一样的可能是里面有关 AI 的设定。
嗯，
其实你看现在在市面上其实对 AI 技术大家就是整体上就持悲观态度，
哎，
嗯，下棋都下不过 AI 了，
哎，对，但是你看这本书里他又重新给你呈现那种人和人之间就是人和 AI 之间无比和睦的就是严丝合缝的那种生活状态，你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很有意思。
嗯，
另外就是最后一个要提到是马斯克特别喜欢这个书
啊，
哦，
当时那个猎鹰那个火箭就是还那个
垂直起降的那个，
对，刚打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当时那个他那个海上能来停火箭那俩船，
嗯嗯嗯，
然后船叫什么还有印象吗？
没有，
我当时还特地看了一下，然后忘了。
那两个船，一个叫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 就是我依然爱你如故，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叫 Just read the instructions， 就是先读说明书。
对，
这两本书，这两个船的名字就是游戏玩家当中的两艘船的名字
啊、
嗯。因为在那个文明当中，那个船一般都是 AI，、
嗯、
他们是给自己起名字。
哦 ，AI 给自己起名。
对对，然后就里面的其实有一段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主角问他那个老管家，他那个老管家就是一个嗡嗡机，
嗯，
说我要出发了，然后那个你的朋友带我去，你那些朋友都是飞船是吧？然后那个老管家说对，而且两就是那两只就是都是挺大的飞船，
嗯，
然后主角就问说那么叫什么呀？那两本说那两艘船，一艘叫我依然爱你如故，
嗯，
另一艘叫先读说明书、
嗯、
然后说这不会是战舰吧，这个船怎么会起这个名字、
嗯、
然后他那个嗡嗡机老管家说那战舰是不会给自己起这种名字、
嗯、
他们都是外事舰，都是民用舰、
嗯、
中间有这么一段带出这两个船的船名、
哦、
嗯，所以说很有意思，这个书读起来是非常新鲜的啊、
嗯，
推荐大家，
挺好，
好刷了，
我心动了，
一会儿
开心、啊、
对，下礼拜我就要看了，
一会儿下节目就进行一个书的交换，
对，
换一下、
嗯、完了，那我这本是不是换不出去呀、
啊、不是，我想看那本了啊。
好、
嗯、
哎来，那接下来我来说说我这本跟动物交换身体二
嗯，
就是这是一本非常正经的续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二代作品。
哦，
之前这个跟
这个封面有如一代一样不正经。
这说实话，如果不是对比的话，你其实很难看出这两个的封面差别在哪。就是一代这个跟动物交换身体，大家可以去找之前的那个节目来听啊。这个差不多就是讲了，如果动物身体的某个部分长到人身上来，它以科学严谨的角度，它应该怎么长？
对，
你虽然一眼看过去觉得非常怪逼，但你这个怪逼印象留在你脑海里之后，你不知不觉就把它那个身体结构给学到了。
啊、其实应该是越怪的结构反而越符合科学道理，
越合理。对
对、
哦、
对 对, 对。然后到这个当时我们一代的时候讲的就是举了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那个例子，比如这个长颈鹿的脊椎骨和人其实是一样有七节，对吧？
嗯。
然后到这个二代，它全面进化，它这回还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这个里边还挺牛逼的，这个插图，我操，穿裤衩有恐龙，我
操，太吓人了！
我看过，
它里面所有的人都还是穿裤衩的，
对，
真吓人了。
对，然后这回这本我靠，这本书的主线它是开始顺着这个脊椎动物这个演化的方向，有一条正经的线从前往后推进了，
嗯，
所以他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讲到，如果是一个鱼人，
嗯，
他会是怎么样，甚至讲到后面还有恐龙人，
哎、
嗯，
对，
鸟人
是，
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些脊椎哺乳动物、
啊。我刚才看那个就是穿裤衩的那恐龙，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不是网上有很多迷母图，就是问、
啊，
要是这个动物穿内裤，它应该是四条腿都穿上，还是后两条腿都穿上的那种、
啊对对对，
就是那个。
找个班上吧，真的学的什么玩意儿了？
但是买这个书不是让你们解答这个问题的。OK， 这本书好就好在它顺着这个脊椎动物讲，它开始加大比例去讲这个生物演化的这个方向。
嗯、
然后它为了自己能够演化生存下去，它开始着重进化了哪些部位？然后这个部位如果长到人身上来，怎么样的？所以它最早的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鱼。哇，四十二刚把书拿远了。
对，
它里面有些图，
它里面有些图挺牛逼的，我操，挺掉三指的，
特别一藤二，
什么蛇人、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那个就是人如果往食蚁兽的方向进化是什么样的？
还啄木鸟那舌头绕头盖骨一圈
啊？对对对，哇，
挺牛逼的。
还有独角鲸，
哎呦我天，
来吧来吧，说回来吧，我接着从鱼开始说吧。它就是最早的时候，第一部分它还比较正经，就是先开始讲了这个脊椎动物的演化，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剑门纲目科属种分类的话、
嗯、
不管是人还是鱼看起来差的比较远，但它其实都属于脊索动物门嘛。
对，
所以它就给你假想了在某个阶段进化过来以后，如果是人要变成鱼的那个方向，它两个后腿会变成鱼的鱼鳍、
嗯、
然后现在人已经没有了尾巴的那个脊椎骨、
嗯、
它如果有的话延长会变成它现在的那个尾鳍，相当于是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真鱼人，我觉得他这个画的鱼人是更接近于克苏鲁那个感觉的鱼人，而不是
啊
啊
啊啊啊！我刚才还想说是不是那种呢？
深潜者是吗？
对，然后他这个不光是以前我们知道这些硬骨鱼、软骨鱼，还有一些、
嗯、
长得比较古怪的深海鱼，他也给
安康鱼
还原了一些，比如安康鱼，还有
好吃。
他举的例子可能都会比较特殊极端一点啊，比如肺鱼，还有如果人是鲨鱼人的话，会变成什么样？
鲨。
是啊，
哇，这个鲨鱼人是我觉得最为怎么说呢？就如果你让我在现实中见到一个鲨鱼人的话，我会觉得他会比这本书里其他动物都要可怕一些的那种、
嗯，
甚至比蛇人还恐怖。
嗯，
就《哈利波特》第四部的那个，
哎，对对对，哎，你别说，真是，就是那叫什么来着？
哦，是他们那个潜水
项目，对，第二
潜水了以后，那人变一个鲨鱼脑袋，
我记得是，
哎，我忘了他叫
克鲁姆
啊，对对克鲁姆，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海扇人，这个海扇人他不张嘴，
那个也挺牛逼的，我操，
他不张嘴可能还好一些，然后
张嘴的
吗？还有就是吞曼人，就是那个在那个海底的沙子里头，然后张开嘴，
哦，
一个大嘴给咔哧给吃掉。哎，
是那个吞曼是他嘴里还有个嘴跟异形一样那个吗？
不是，那是扇。
哦，
吞曼就类似于一个大嘴埋在沙子里，然后他的骨骼非常轻薄。
哦哦，这个哦，对，
也是深海鱼吧。
我不得不说这书太容易让人记住了，
这书特别怪奇，
靠的是那种非常负面的刺激嘛，
对，
特别吓人。我现在闭上眼都是那个半人半那啥那个，
没有，你一个海扇人，刚才他里边的那个插图，那个海扇人，你张开一张嘴。
嗯，
里面还有一个，
里边还有一张嘴。
我强烈推荐各位买一本放在你的床头，你每天晚上一定都做。
看着可挺过瘾的，嗯，
确实。
那我们度过这个鱼的这个阶段就好一些了，因为接下来开始
没好哪去
了，
没有啊，
开始讲爬行类啊，然后就开始讲这个人类陆生这个生物，
哎，
开始这部分演化，可能大家可以在这一部分喘会气儿。
哎，你能看到很多四脚着地穿裤衩了。
对，
你别忘了那什么蝾螈啊、变色龙啊，还有蛇，它其实都属于爬行类嘛。然后还有乌龟，乌龟这个在第一本书里面也讲，然后这个书在最后甚至还教你怎么分类这个海龟和水生龟和陆生
那个
海龟和陆生龟。
哦，乌龟人那个，
哎，乌龟那页也太伊藤润二了，我
想。对对
对，他甚至告诉你应该怎么变形才能就钻到那个水泥管子里，就哆啦 A 梦里面那个空地上的水泥管子。假设有个水泥管子，
这书他妈不会是日本人写的，我操，
太牛逼了，这个书太吓人了。
好，然后到这部分大概是平静一些啊，然后到后面的那些部分就开始，因为他要讲这个演化嘛，演化就必然会讲到恐龙和鸟这个部分。
对，
哎，
然后他，
哎，恐龙也属于爬行类啊。
这问题我们就哎，大家请到这个书里来得到答案。
哦，看来问了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哈。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属于古生爬行类
啊，
哦，对，
更细分一点，
就是，就和现在的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受到一丝争议的味道啊，
因为我们现在来开始讲的这些冷血动物可能比较接近于鳄鱼和以前的恐龙，然后到后面的温血动物才接近于哺乳类这些。
对呀，
然后这个哺乳类又分北方哺乳这些，然后这个书里会讲的非常详细，但我们尽量还是希望以一个娱乐的方式给大家来了解这本书的一些特点。
反正
就是说
你娱乐不了，
就是说我想那个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的话，它里面讲的也会很详细，是吗？
对对对，
哦，
但是不会像就是那种特厚的书一样特别枯燥。
嗯，
啊，
嗯，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恐龙和鸟类嘛，我们就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点，鸟之后能飞起来不光是因为它的羽毛结构骨骼结构它有了一个变化，其实它身体里有气囊。
对，
嗯，
但其实在一些恐龙身上它其实也是有气囊的。
是的
啊，就进化中间的路程上是吧，
你不可以说它完全就是一个证据，但至少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吧。
哦，
嗯，然后再顺着这个鸟和恐龙的这个往后讲，就我们看这个以前的那个鸟类，我们能在科教频道里面看到一些化石，像那个始祖鸟什么的，
嗯，
你看它那个脊椎的那个骨骼就已经开始和现在人这个分化出两个方向了，其实也算是一个例子。
嗯，
就哺乳类像长颈鹿，你看它和我们人一样脊椎数量一样，但是以前的恐鸟和现在的鸟类它的脊椎的骨骼数量都比较多，并且已经开始往中空这个方向发展了。嗯，然后再往后啊，就这个书到后面越来，
我操，你脸上表情不太对劲，
坏笑。
对，越往后面这个这里面的动物就越接近于现代，比如出现了一个天鹅人，这个鹅是
你不要给我看
天鹅的鹅，不是蛾子的鹅，
我是
哪铁锅炖的那个大鹅，
对，大鹅，
哎呀，
咬你那个，这个他就是用这个的例子告诉你，和上一次我们讲的长颈鹿不一样，这个鹅它属于鸟类，所以它的脖子可以变得有多么的
柔软
弯。
对，然后这就有点像那个马来西亚和日本那飞头蛮，
哦，
有点那感觉，马来西亚那巫术可以飞个脖子出去一样咬死你那种。
嗯，
然后再往后就是像独角鲸鱼和甚至还有熊猫人。
对，
但这个熊猫人就是真的
熊猫
人，大速通
的是吗？
这个熊猫人他主要讲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是熊猫这个握这个竹笋和我们人的这个骨手掌， 骨骼的变化。
这本书里边画熊猫是我见过最邪恶的熊猫。你看一眼，你让看一眼，
有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游戏王里有张卡叫愤怒的熊猫，就有点这感觉。
嗯嗯，就刚才提到那个熊猫握竹笋的那个动作，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平时握东西，你的大拇指和你大拇指下面那大鱼际。
又来了！
今天的 KPI 完成，就是这两块位置对于你握持特别重要。我记得好像是，如果打斗中，如果把大拇指砍掉了以后，这个算比较严重的伤。
那个是一级伤，
你手指头掉了，当然
不是
不是大拇指，
别的手
指其他手指头不一样，
别的手指头掉了，它那个凭伤的等级不一样。
哦，
大拇指掉了是一级伤残，是重伤里边的顶级。
对，
老白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啊？
哎呀，旁边坐着个邢一婷的嘛。
对。
嗯，行
啊。
然后整本书给大家介绍一个压轴的一个动物吧，独角鲸这个动物。你们想象它那个独角，如果换算到人来说，是属于它的什么部位？
我记得那个角是
颅骨上，
头盖骨吧？
那当然是头盖的上面的哪个部位，相当于人类的是鼻子还是牙齿？
牙齿。
我他妈很不幸，
牙齿，我记得是牙齿。
对，
是吧？
确实是。就是如果按人来类比的话，应该算人的门牙的一个变种
啊！对对对，我刚好是前一段时间好像随手翻什么东西，里面有提到这个东西，提到这个，
跟嫂子一起看的是吧？
没有，我自己看，嗯，这是你帮我达成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这儿，我当时就想到，得亏说那个独角兽是一个幻想生物呢，因为你想不到它有任何进化方向上面的这个优势。这个角除了能用来撞人，好像没什么别的用处了，
把人撞死。
它就相当于是那个头盖骨上多长一个小肉瘤，骨质增生，然后
对。
但是你想不到它在进化上它有什么样的优势，才能让这个增生给保留下来了，对吧？所以除非是神仙做它，不然真的没有什么用。然后到这个第二本书，相当于是我现在看到这个二啊，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三，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按它这个介绍的方式来说，它是按这个脊椎动物这个演化为主题，然后讲述了60000多种脊椎动物各自不同的演化之路。所以我特别希望游戏的续作也能像这本书一样，它既有一条就是算是它自己的一个主线，同时还能不断的去回顾它之前讲到的那些东西，与前后形成一个对应和互补。然后还保留了这个你翻到任意一页都能让你今晚做个好梦的这种设定。
哎，我随便翻了几页的，我随便翻了几页，我觉得这个书适合上中原夜话，你知道吧？
特别吓人。
对，而且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会觉得恐怖的那些东西，比如霸王龙人，在这个书里就
小case 了。
对，就还好，反而是大家觉得平时
反正他也
熟悉了那些东西。
对对 对，
你想看霸王龙穿裤衩子，他怎么着他也是两条腿着地。
对
不对？
对、
啊、
那像什么鼠人啊什么这些看的真的都还怪亲切的、
啊、
反倒是
怪亲切的。
你比较熟悉的这个水质看着就摆着个啾啾力似的。
因为那个哺乳动物这一块，你就再怎么出奇想象也就那么回事。
嗯，
嗯，
但是那个刚才阿斌说过的那个从恐龙到鸟的那张演化图里边，那个鸟的那个拿人造型摆出来的时候给我极大的冲击，
看麻了是吧？
对，哇，太他妈恐怖了。
还有蜂鸟的变形图，但怎么说呢，就小菜了已经是、
哦、是。
所以就是对于动物演化有兴趣的朋友啊，它是一个
一定要买一本放在那枕头边上。
哎，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说明。
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晚上你起来上厕所、
哎、
然后把那手机打开照亮，然后你照到那封面上。
或者就是孩子缠着你爸爸，爸爸给我讲个故事，来爸爸给你看这书。
对，
他就再也不要。
老白您试试，
你是人了。
太恐怖了。
哎，
就反正喜欢怪奇类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你不喜欢动物，喜欢怪奇，这个也没问题。
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补充你对于各种奇奇怪怪东西的想象力不足。
嗯，
而且我觉得最牛逼是什么？它讲的东西都是最严肃的，
哎，
老严肃了。
对
对
对，
而且它这种猎奇能非常好的帮助你记住。
哎，真的，还有一些画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恐怖图画的，就是真实类恐怖图画的，有点 weird 的那种东西。
嗯
嗯、你买这个书可以给你找到不少灵感
啊。
真的，就比如那个水质
人
不是蚂蟥啊，是那个鸟啊、
嗯、
是鸟的那个质鸟的那个轻质的质啊、
嗯、
不是作你的那个。
就是你在经常看到就是一些图片类的、
嗯、
就讲真，我看到那个图
啊，那儿慢那种。
对，我看到那个图第一反应是那个导演那张啾啾力，对不起。确实挺像的，不知道
你这么快有导演画过鸟类了、
不知道那个就是
但我
时间轴同事能不能配合一下。
我刚才翻开的时候是那个蛇的那个
啊，
就是那个人那个整个嘴都撑开了
啊，对对对对对，
哎，不是，
然后又往上兜起来，把那个牙兜起来。
其实我有一个那个就是更加发散的联想啊，
嗯，
就是你想看那个民间童话，欧洲民间童话里边有非常多的变化类的童话
啊，是
啊，
嗯哼，
你像打个比方说，像那个就是。公主和她的十二王子哥哥那个故事，就公主纺纱，
哦，
然后就是手指都被戳破那个，
啊，对对，
然后就是用亚麻给哥们缝衣服，然后就是他哥哥们变成天鹅。
对对对，
啊，
哇！那刚才联想到这个图，哇，那太恐怖了！
他那十二个天鹅哥哥，
我的童年没有了，
对，
太可怕了。
这块务必要配上刚才那个天鹅人还是什么鹅人那个
啊，鹅鸟是吧，
嗯，
然后还有你像看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欧洲的传统神话里边，
嗯，
宙斯天天变个这变个那个，
啊，
差不多得了，差不多
到处抢小姑娘你知道吧，啊，你看他变成书里那个样子，然后他去抢小姑娘你知道吧，
还把小姑娘变成小动物，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像就是过去跟喜老爷录那个节目，就是美少年跟野猪，对吧，
嗯？
啊，你看那个野猪人，对，
哇
塞，啊，类似这种是吧，
嗯？
你看里边食蚁兽人那个鬼样子，啊，
但你别说，就是也许真的有人受不了里面这个画风，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封面。如果封面这个都接受不了的话，
对对对，
你
就差不多得了，
可能就真的别买了。
对
对
对
对,
对，买完之后就是你放枕头边，每天晚上就是梦醒的时候都有新的惊喜。
这玩意辟邪，
对，
确实。
我觉得他主要这个人受不了，就是他以特别写实的人体的样子和皮肤颜色吧，然后来呈现动物的姿态。
还有那裤衩，真的就是那个
裤衩
恐龙人，
关键那裤衩很让人出戏，你知道吗？
灵魂裤衩，
他那恐龙人真的还给他尾巴开个洞，我觉得
很严谨，
可以说相当科学了，
很严谨，
本着科学的这样一个态度，我操，
可以。
哎，我的这本书差不多就是这样。
行了，借我看一眼，
我再翻翻，我再翻。
没有，我熟悉一下，
咋抢着看呢？
没，我熟悉一下，我拿它给孩子讲了。
你说真是
逃避家庭生活，
哎，大哥请。
我刚想说呢，
请啊，你也有这一天啊。
行，
就开始啊。
然后刚才说了两个，说实话是有点略微不靠谱啊。那相比之下，我这个还是有点靠谱了。
行，
我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嗯，
但是是用一个不切实际的方法。
嗯
嗯，来
书名，
书
名，
书名就叫这个是吧？
对，书名叫《如何不切实际的解决实际问题》。
嚯
，OK，
啊。
但是在讲这本书之前，我得先跟大家说一个免责声明。
嗯，
你要干啥呀，
嗯？不要在家中尝试本书中或电台中我提到的任何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网络漫画作家，并非健康和安全领域的专业人士，同时现在正在说话的是一名网络狗编辑，当然也不是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然后呢，这本书的作者喜欢把东西点燃或者引爆，说明他不会为你的人身安全着想。出版方、作者以及现在说话的我都不会为本书所含的内容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的任何后果负责。
专业专业，但是
书这么吓人，
朋友们，你们要在家里点燃什么东西，或者把什么东西引爆的话，这可是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罪啊！
贯口说挺牛逼的，
对，因为但是这一段免责声明不是我写的，是这本书的第一页他自己写的
哦，
对，我只加了一点，因为我要复述
你加了，你是一条狗那个什么，
对，我是狗编辑，哎，对，
哎，我们上回说那狗编辑模拟器什么时候出啊？
再说吧，
啊，行，
再说
吧，OK， 因为这本书啊。作者他首先说自己是一个网络作家，但其实他是有，数学专业、物理专业和在给 NASA 做外包的一个工程师专业的背景。
哦，果然不是好人啊！
对，
然后
是正经解决问题的人。
对，但他是工程师啊。
对啊，
嗯。然后他，所以呢，这个本书的免责声明是他的第一页。然后说实话，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翻开以后，先不是前言，而是免责声明的一本书。
嗯，
好。然后这个。我一开始是比较喜欢看那个各种那个就是前言啊什么的，老白你别显摆那个了，有点太奇怪了。就是喜欢看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前言，或者说是有些名人给写的那个序啊这样的，因为就能给我一个特别实际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模糊的印象，让我去带着这些想法去看这书。
我曾经还被前言剧透过吗？
哎，我也挺喜欢
那
个前言剧透，
没有什么道理，好吗？
是吧？你的朋友邓布利多死了，上线了，是吧？
我操，老白你剧透了。
OK， 然后但是我觉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反而被他的那个免责声明所吸引了。
嗯，
因为他书名叫做《解决实际问题》嘛。
嗯，
然后我就想，你既然要解决实际问题，能有多不切实际呢？然后就看到，
看看是吧，
对，免责声明的时候发现，我靠。那真的可能太不切实际了。
好，
嗯，而且这本书我认为是我另一本特别觉得哎能评上一个破冰小技巧的一个 好书，哎，
开始了是吧？
你说要跟刚才兵哥哥那本《跟动物交换身体》，你跟一个女孩子或者你的另一半心仪的那位，你们出去约会，你说，哎，如果我长成乌龟的样子，那另一位肯定立马走了，好吧？
不是，那很客气了，
找倒霉。
我现在在翻这个书，我觉得长成乌龟那样也很客气了，
长得还挺可爱的，
是呢。
但是
这里边就属爬行类可爱啊。
他甚至还说，陆龟的头和手都可以缩到壳里，那海龟不行呢，
哎，
你看多严谨。
那但用我这本书就不会把人吓走，哎，
好，
肯定是破冰的第一名了。OK，
啊，
你说，你这本书说不定是创造坚冰的。
到底是讲什么呀？这个书，
这本书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例子的事情吧。大家应该都看过那《生活大爆炸》，因为我最近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吃饭时候就总看那些。
好，
他这本书就是一个可以说把里面 Sheldon 或者说是其他人都集合的一个作者写的一个特别 nerd 的一个书。
Okay， 我懂了。
嗯，
对，你比如说你想要比如说发快递或者说想要寄东西，他用了一个你可以走正常流程，你可以写一个邮票叫一个快递叫一顺丰这样弄，但是你也可以比如说造一个火箭造一个导弹或者造一个什么飞行器，直接把你的东西飘一下就给送到你的目的地。
哇，你能再飘一个我听听，
飘一下。
好好好，
就这种，这有特别多的特别多的例子。
嗯，
比如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滑雪可以作为一个破冰小技巧，
请说。
对，因为最近不是刚过去那个冬奥会嘛，
是，
如果大家早看到这本书的话，你就可以在冬奥会期间，哎，跟你的朋友聊，哎，为什么那个高台滑雪和高台那个是各种花式的它能飞那么远，
嗯，
要想怎么飞得更远呢，
嗯，
首先你要知道就是一些动能动量的一些定理嘛，
嗯，
因为都是高中
动势能的转换什么的，
对，动势能转换这本书里也用到了很多这种高中的我觉得相对于比较入门基础的一些
物理
知识，对，都学过的，
嗯，
动势能这些，你看它从高台上它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哎，飞起来了吧，
嗯，
对，
那怎么飞得更远呢，
嗯，
这空气阻力
是
然后你的那个就是动作你能增加你的那个接触面，然后让那风稍微能拖着你一点，
哦，
哎，你看这是不是跳
空气动力学，
哦，
对，有一点，但不它没有，这本书里它没有深讲，
嗯，
不会跟你说空气动力学怎么怎么高深，
嗯，
你要什么流线型这些都没有，
嗯，okay，
但是说你用这个你可以滑得更远，
你用这个，哎，
哪个呢，
对，就是空气动力学。
OK，
所以说如果它没有限制你的那个就是高度，你可以提升你的那个就是重力势能啊。
嗯，
比如说你找个山头，哎，滑下来，你飞的是不是更远？
死的也更快，
是不是？
真是
逻辑是对的，
哎，对吧？
啊，对，
逻辑就是你没有规定特别严格的那个规则下，我
就可以跟你杠了。
哎，对，我是不是能杠了？我是不是能找到更优的，所谓啊，打上双引号的更优的解决方案了？
确实
可以，
是不是滑得更远了 ？OK， 但如果你限制了我的高度，那我就可以找，哎，那我怎么能把我的利用这个空气动力学，我能利用的更充分？
哦，
我滑起来的时候啪一张开一个翼装，哎，我是不是能飞得更远了，
啊，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上一本书进化成那个样子是吧，啊，
对，然后它这里面就是特别多听着看上去像是在抬杠的一个说法，
哦，
但你要提前跟你的另一半说好你不是在跟他抬杠，
杠精之书，
你只是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他是从一个工程师角度来说，
嗯，
你给我提出问题了，你要我解决方案，你不用知道过程，你只要拿到结果就 OK，是不是？
你媳妇儿感觉是把它解决掉的方案，
可以。这个书里全部都是这样的东西，
是吧？
那可太多了，而且它并不是胡说八道，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嗯
。比如说，就像刚才一装那个，它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山脉，
嗯，
你要利用那个风。叫山波的一个气流，就是大山的山，
哦，
那个龟派气，
龟派气功的
波浪的波，就发波的波，对，
okay，
波浪的波，山波这种气流，它就因为有山体，它在山脉中流动的时候，
哦，
那个气体会变嘛。
我又增加了一个作死小知识。
嗯，对，这个山波，你乘着山波，你知道能最高能达到多少吗？在2006年，滑翔机驾驶员史蒂夫·福赛特和埃纳尔，
嗯，
恩奈沃森。他们俩就同乘着这个一个同温层山波抵达了海拔15000米的高空，
就穿上了乘波体是吧，老白？
啊，对
对，然后这个已经是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两倍了
哦，
而且这会儿的时候，这个高度他们想说，当时就是想，哎，我们是不是还能再上高一点
？OK，
其实并不行，因为他们穿的抗压服已经完全胀起来了，他们控制不了飞机了，就只能被迫的，哎，也不算飞机啊，他们那是那种滑翔机，没有动力的那种，
嗯，
然后就只能被迫下降高度，然后慢慢。降落，这已经是最高海拔了。
嗯，
就是如果理论上，哎，你能的话，你可以，你也可以差不多达到这个高度。 然后你从这个高度，对，理论上嘛，
理论上我还能上天呢，
那这不已经上了吗？
是
啊，
嗯，
然后理论上，哎，你达到这么高了以后，你是不是可以想滑多远就滑多远了？
嗯
，OK，
这个书名一开始我以为是心灵鸡汤，
后来
居然是一个如此这个
震惊，
对，如此科学的书，
对，而且就像里面后面还有一个我特别爱看的，就是如何给你的家造一个岩浆护城河，对，护城河你很好弄，你就是。你的在你的墙房子周围你挖一个沟，然后倒上水就成护城河了，但是水很容易过呀，搭个桥或者说直接游过来都行，
挖就不容易了
啊。对，哎，对，他前面还说了如何挖坑，
如何挖坑，这么写篇文章然后说下集待续，然后不写不完了
对啊，就不更了嘛。
对，但是他这个挖坑是从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你用铲子你自己挖是耗多大的能力，你要吃多少饭，然后他都给你算了嘛，然后因为你的耗能啊体能这些都给你算，算完了以后发现太累，那怎么办呢？雇人挖，哎，那一个人挖要多少钱，一个铲子要多少钱，他给你拿经济成本又算了一遍，雇你要挖这么一个沟或者多深的一个坑，你要雇多少多少人，然后一起挖，那样挖的快，
好家伙，
嗯，然后当然再往后的话就是怎么炸坑啊，什么用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造出坑啊，这就再说了。再回到熔岩河，
哦，这熔岩怎么解决呢？
哎，熔岩你可以先在地底下埋一个那种加热的东西
，OK，
然后呢，在你埋这些加热的东西是不是又耗电呢？
是的，
他后面又聊了怎么在你家发电，各种奇形怪
怪。在我家发电他也管
啊，因为你这。就是你想到了，你想给你的熔岩必须保持一个很高的温度嘛，不然它就凝固，你就得一直给它加热，加热这个很耗电啊，那你就得想怎么发电，或者说怎么弄到更多的电，哎，这后面也有讲
啊，这最后是可控核聚变是吧？
造单元球是吧？
都有，
哎，真有啊，
但是它是核聚变和核废料的那一块的
啊，
都连上了，
对，
可以。
然后它就是，比如说你那个熔岩有了，但是你的房子要在熔岩河旁边到多少米的距离才不会被熔岩灼烧或者说是直接加热燃烧起来呢？
这个太严谨了。
对，他也给你算了，就是熔岩的温度大概是在多少，然后它的热辐射能达到多少米，然后你的用，如果你的房子离得近你会使用什么样的隔热材料，然后你的人如果站在这岩浆周围多少米的时候你得穿什么样的防护服，哎，就是一个特别 nerd 的一个，但是超展开的一
个
想法。
说作者、出版商和读者应该都有病。
嗯，然后
看出来，对，都不是一般人。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他把一个特别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然后就想的特别复杂，然后越来越复杂，然后给你，而且在这个很复杂的情况下，给你一个看似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嗯，对，而他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也说的很简单，就比如说你只要弄了一个什么。好几千米深的孔啊，你就一直钻就能钻下去。
赫拉神孔是吧？
对，因为这个孔是涉及到如何处理核废料，就在这本书最后的一页，最后一章。对，因为这本书最后一章，
全世界科学都关联起来了呗。
嗯，因为最后这本书最后的一章是教你如何处理掉这本书。对，你可以给它烧掉。他还算了一下这本书呢，燃烧能产生多少千焦，然后呢，这么多书可以，如果你一直烧书的话，可以供一辆汽车跑多远？
嗯，
或者说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或者潮湿中的话，它可以供给多少的微生物吃，然后长出新的蘑菇这样的。
嗯，
但是他假定，如果这本书在自然环境下不会自然的降解，
嗯，
比如说你拿的类似于魔戒一样的书啊，
嗯，
你得找一个特殊地方投，
沉到火山里，
哎，对，
啊，
但是没有这样的火山，它还是融不了呢，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一个跟核废料一样埋下去
，OK，
啊，
压着，
啊，
让它别出来。
要么呢？
要么你可以像，因为其实
打进太空，
哎，打进太空是一个，但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打进太阳，因为核废料当时在，
哦，
当时大家在讨论如何处理核废料的时候，就有人设想过，哎，那我给它打到太阳里，让它跟着那些核聚变、核裂变一块反应了，
真是个小聪明鬼，
啊，太阳不是垃圾桶，这，
嗯，
对他们还，他还想了一下，就是而且那会儿大家有真的想过，如果你发射火箭上太空了以后，好的。打上太空了，飞向太阳了，烧掉了。但是不好的，你要把那核废料打到天上，嘣一下在大气层里炸了，哟，这全世界都是核废料了。
嗯，
是，可不是吗？
那地球就可以投到太阳上去了。
哎，
对，但是说这本书不会像核废料一样啊，嗯，
双向奔赴了，属于
对。所以说，那具体怎么样能更快、更便捷、更好的把这本书给送到太阳呢？
嗯，
我们离太阳的距离是不是不算太远？
还挺远的吧，
就不算太远，比那个其他的行星，
对，看跟谁比啊，
嗯，对
啊，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近的路线直接把那个就是火箭打到太阳上。
嗯，
其实这是一个路程近但是很费马很麻烦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要算各种轨迹，
说的对，
有一个简单的方案，而且是 就是之前那些太空科学家啊什么工程师，他们真的算过，如果你真的要把一个东西送到太阳上怎么办、
嗯嗯、
往远了打，打到一个远的那个就是位置了以后，它会根据引力，
靠引力
给
它拉
回
来、
哎、对，就拉
回
来了、
哦、
这个反而更方便一点。
哈雷彗星是处理方法、啊、是吧？
对，就是往远了打，砰、啊、让它自己转回来。
你看着吗？这是你爷爷76年前扔的垃圾，你知道吗？今天回来了、啊、
哎，对，这里面书里还讲了，这哎，这是我们之前扔的垃圾，它要飘回来了，
要点脸对吧？
就所以说这本书里真的是有特别多看似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给了一个特别脑洞大开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就把整个宇宙都要拖下水的那种解决方案。
哎，对，而且这本书里他最后就是说要处理这个书的时候，你有可能各种理由啊，你看完了没劲了，不想看了、
嗯、
还有说你想把所有的书都买断，然后把所有的书都学会了以后，这个技能都学会以后，把所有书都销毁，你作为一个 evil genius、
啊、
对，
你看看这个资本家思想，
你要统治世界，
你看看、啊、
然后呢作者说请联系我、
啊、
好，
对，这他妈人类文明用宝贵的能量养出这么个作者，那也不太容易啊。
是，
对，但是其实这个作者其实挺厉害的，他是
他可不很厉害，
那他妈太厉害了，好吗？
对，就是他一开始跟 Google， 就是我那天查资料才发现，就是跟他问 Google， 哎，你们到底有多少服务器呀、啊？然后 Google 说不告诉你，然后那 Google 说，那个门道尔是作者他自己用，那我算算呗。
然后算出来了，
真算出来了。顾客说牛逼，
嗯，
你就他就是通过 Google 近几年的所有的开销啊，什么他公布的那些那个就是财报啊，就看他的各项费用支出，
他还真能算出来，
就估算出大概你要需要多少服务器承载他现在的服务的所有的全世界这些。嗯，数据量啊也好，
可恶，
就真给算出来一个比特别接近的一个数字。
游戏玩家是吧？
嗯，就游戏玩家了，这下
就摁算、啊，然后就是可能也是真的是闲的没事干了。
行，
嗯，
确实啊、
嗯。
但是我要从这本书小跑个题，我要推荐大家一个 B 站的 UP 主。对，因为这个大哥说这本书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位朋友。
谁、
啊？这个 UP 主的这个账号的名字啊。叫做牧羊的瓦格纳、
哦、
然后呢他这个自我介绍中他自称是一个吉卜力区的这个 UP 主、嗯、他有很多，他确实有很多跟这个吉卜力动画相关的一些二次创作、
嗯嗯、
但是让我关注这位 UP 主的是他的一些投稿，某一类投稿、
哦、
我可以给大家念几个这个标题、啊
嗯、
比如说如何保障您在健康打卡的时候免受梅卡瓦主战坦克的骚扰啊，他边上这篇呢叫做干货、啊、说如何保护您的水果摊在核威胁中幸存。
哎，这我想看，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啊、
嗯，但后来呢他就是他有很多类似的，
嗯，
比如说
这个就是
如何在寝室制造一枚核弹
啊啊，
嗯，
然后下一紧接着就非常贴心的下一期叫
炸死你个小王八蛋
如何和平解决寝室内部的核危机
啊，向该寝室投放一个阿宾，这样大家就有了共同的敌人。
然后
是这样吗？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啊，
于是他就越出越多，比如说基于总体战的寝室楼改造计划
啊，
以及这个如何在校内进行核试验，
嗯，
如何在校内造一辆坦克，
嗯，
然后还有这个上了军事法庭该如何应对
啊、
我唯一建议就是多喝水 啊,
啊、
嗯、然后还有这个后来就是会有什么
凉水可以吗？热水，
我想起来那个
你在法庭上过巴尔干半岛普通一天、啊、
对，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校内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解决方案
啊,
啊，反坦克地雷在国际台球赛事中的风险与应用，
嗯，
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视频，
都走军事期刊标题呗，
就是、对然后后面呢就是越来越令人暖心，比如说寝室楼之间的核战争风险评估，
哎，
还有什么这个学校里踩到地雷怎么办？啊，这种
那怎么办啊？
阿富汗学校是吗？
那看视频
啊，
如何在校内规范储存核原料？
啊，
类似这样，如何在啊最新的一期是如何在寝室造一枚中子弹？
啊。已经由核弹上升的中子弹，
对，这些视频都非常的棒。如何
这是
对
人类文明之光啊 ！B 站储备的工程院士是吧？
是这样的。
操，那话怎么说的？妈的，他好温柔。
啊、
是的、啊、
他真的我哭死啊！
如何在寝室造火箭？正好都搭上了嘛？刚才大哥说了嘛？
对、
哎，
如何发快递嘛？造火箭。
那我建议就是大哥把这书里边几个章节摘出来，作为他的热心读者，把这些标题发给上作者视频、
啊。如何在寝室造一枚氢弹，以提升核威慑水平？
哎、
嗯，哦、啊，你看大家就是这个，就是非常 有效的提升了你在校内的这个日常生活水平，
还提升了我在校内的地位。
是这
样，论普通文科学校宿舍五楼与宿舍一楼之间的核捆绑与核威慑问题，
是这样的。
哦，
嗯，
您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也特喜欢一个 B 站的 UP 主叫沃玛，哦，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脑洞开的不太正常的那种水平，就是他经常会想到，比如我要画个鸟，然后就各种怎么把它扭曲，然后放大鸟的特征，然后渐渐的变成了一个鸟人什么，确实跟这书还有异曲同工之妙。
太怪了，再看一眼是吧？
对，然后就拼起来就是战马沃尔，前面是 WAR， 然后后面是马，
啊，
MA
沃马，
对，
啊，
沃马
这么来的，
是个女孩子啊，而且，但是我就习惯了战马这种感觉，
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
可以啊，
确实。
为您而战是吗？
我
而且
我女士为您而战，
你也是剑了呗？
哎，对，
哦，
你看了他的视频，你就变成他的剑。哦，
嗯，其实我还想最后再说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特别不切实际，但是看似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现在听起来觉得这些想法很温柔了，已经。
对，
嗯，
但其实这些方法就是你看着好像在地球上可能真的用不上，
嗯，
但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想不到的地方他们真的用得上了，比如说
NASA 是银河系三玄臂，
啊，对，
嗯，
NASA 把好奇号怎么送上火星的，
嗯，
哦，还是能学到一些非常好
的，
这个
就是 NASA 把好奇号送火星上，其实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是经验都是用降落伞或者气囊把那个探测仪器直接撇到那个星球上就行了，
哎，是的，
嗯，
但是好奇号是跟汽车大小而且重量很重的一个探测仪，它功能很多嘛，
嗯，
这样的话降落伞和气囊并不能把它的速度降到一个安全值，嗯，所以说肯定不能按照老方法了。
对，
然后就是用一个新方法什么呢，让那个就是好奇号安上火箭就能反冲落地，嗯，但是这个如果是全自动的话，好奇号的摄像头会看不清那个降落地点的那个就是地表，因为它火箭会积大量的
尘埃，
哦，
对，最后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太空起重机，就是在外太，就是火星的外面的时候有一个飞行器吊着这个好奇号，然后拿绳索把那个好奇号直接给放到那个火星上，
动滑轮是吗？
对，然后上面那个飞行器自己拿火箭，那么就是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静止的位置，
哦，
然后把好奇号就在上面相当于吊个绳给放下去，
嗯，
你说我在火星上我拿根绳给它拴下去，这个想法这么一说出来，你是不是觉得很多人你是傻逼吧？
嗯，
但是这好奇号就这么成功了，
嗯，
所以能让这个书读起来又荒谬又实际，其实是他那个工程师的那个思维。
哎，我始终觉得就是能改变世界的人都是有这种奇思妙想的。
是的，
是，
嗯，
但
一方面有奇思妙想，另一方面知道怎么做成。
对，
但就是改变世界毁灭世界就一念之间，你知道吗？
是，
嗯，
刚才我想就更激进一点，就是好奇号到火星的时候往地上扔个炸弹啊，
嗯，
咚，然后一反冲，嗯，你知道吗？
嗯，
哎。
哎，
我又想说刚才这里也有
他确实想到了对吧，
对，如何不是说好奇号，他是举另一个例子，如何在外太空送快递
啊，
嗯，里面就有用一个什么用布做的一个什么发电机，然后里面有布的一个炸弹什么什么这样的，
嗯，
金字旁那个布，
哎，对，金字旁那个，
啊，
是信条里面他们抢的那个是吧，
哎，
对，
有问题用 C4 是吧，
就是，
死面向敌是吧，
是
好，真的最近就重新再看这个
问题，
留言终结者
啊，问题提升 C4 加位，
嗯，是这样的，嗯，
行，
哎，留言终结者也挺工程师嘛，
对呀，
啊，
多棒啊，是吧，这突然让我想到，
哎，
对，
那
这本书还挺，我只能说大哥这本书
还挺对的，
虽然很奇貌不扬，但是里面的东西很爆炸，
哎，
对，
嗯，
而且这本书也不是一本啊，它有一个系列，它这个英文名叫 How To， 然后他之前还写过 What If， 就是也是一个猜想类的，然后比尔盖茨特别喜欢他这些书。
哦，
你们都有一个人背书是吧，
哎，
What If 啊 ，What If 你不升级 Windows 十一，你就不会遇到很多问题。
嗯，
确实
啊。
OK，
人生
我就结束了。
嗯，哎呀，前面几本都挺好的，但是我这个。
哎，来了，
差点远。
我也要加个背书。小岛秀夫很喜欢我这本书。
好，OK，
岛哥哥，
哎，
岛哥哥喜欢啊。
我这本其实就是这个书名非常朴实无华。
嗯
啊，叫《我是遗物整理师》。
哦，
嗯，
遗物就是人去世之后，
嗯，
留下的物品。
嗯，
遗物整理师，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职业。
嗯，
然后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人。
嗯
啊，叫金喜别。
哦，
然后
其实去年还是反正之前
有一个韩剧就是根据这个书来改编。
哦，是吗？
哦，是这个。
哦，那个剧是创作，但是这个书是实际的，
他实际的
是纪实的事儿。
对对对，是纪实的事儿。然后就是他开始做这个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因为在韩国在他做这个行当之前是没有这个职业的。 嗯，就是他的童年好友去世之后，他就是精神上受到冲击，然后因缘际会，
嗯，
就走入社会之后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啊、
嗯。对，而且就是，包括说与死亡打交道的人，在韩国的社会和民俗里边是不兼容的，就具体表现在、
啊、不吉利，觉得、啊、
不吉利。具体表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行业从事十多年。每三到六个月就要搬一次家，
为啥、
啊、
因为只要不是房东，就是租给他们那个办公的房子、
哦、
房东没问题、
嗯、
但是就是他们周围的邻居、
哦、
只要知道他们身份、哦、呵呸晦气操、
啊、
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啊、就给他赶走
撒盐，
就把撵走了，哎撒盐，然后等等等等、
嗯、
而且就是本身来讲的话，你知道就是啊，我们讲就是东亚国家、
嗯、
你像日本的话，他对于
对日本这个，
他对于死亡的认识其实是有一套就是完整而体面的这样一个流程的，但是在韩国其实不是，他和就是整他有东亚文化里边对于死亡的畏惧的那一部分，
对，
但是在很多时候呢，就是生者也难以面对死亡，
嗯，是，
这就产生了一个就是非常让人纠结，然后又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在进行遗物的整理的时候，他最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经手过几千位死者的最后的物品。
哇，这么多、
嗯、
对，
他干这行当得多少年了，
十几年，
十几年
了，十几年了、哦、什么样的去世的人都有，有就是有年龄很小就幼年就去世的少年、
嗯、
夭折，
然后青年夭折了，然后也有就是独居孤独死的老人、
嗯、
而且我不得不说，能就是需要请人来打理遗物的话，这样的过世一般都不会特别的怎么说呢，
对，
就是往喜丧那边靠，
是
因为他毕竟和大部分人可能去世之后他总会有相关人去打理的东西、
嗯、对，
你都需要去请人了，就很有可能他的那个情形、
嗯
嗯
就不是那么好吧，只能说。
然后这个书里边有很多就是刑事案件之后的现场、
嗯、
就是死者的东西需要清理、
哦、
然后有就是说寡居很久的独居非常非常长时间的就这样的人，那就在屋里死了很长时间，最后是就等于说、哦、社会或者说是公益事业部啊发现就是说这家人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
嗯然
后才发现啊、
嗯
哦，去世了，
就是或者说去世的人是这家最后一个人
啊、
嗯，
就没有亲人了。
对、
哦，然后它里边有很多就是很唏嘘的这种就是人间桥段，
嗯，
这里边28个故事个个不一样，
哎、
嗯、
非常的，你看着这个，他选择就是自己人生里边或者说职业经历里边的这些故事，
嗯哼，
就每一个故事都有代表性。
嗯，
就你初看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是它确实都是发生在他身边的真事儿。
嗯，
就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挺牛逼的，就是一个老太太，
嗯，
很有钱，非常有钱，但是就是她在家里死去很久，就是她和她的儿子儿媳一起住，
哦，
但是她在家里死去很久才被人发现，
哦，
然后就她死去了之后，就是。家里边其他成员还是按照往常的那样一个生活规律
哦
去生活
哦，居然都没有发现，
对，
是不是住在一起，
是住在一起，
是住在一起，
对，
我的天哪，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非常的牛逼，就是老人去世了，然后老人有遗产嘛，
嗯
哼，
就是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女过来找就是寻找老人遗产，你知道就是说像韩国这种老年人的就是储蓄的习惯和中国其实差不多，都是存在存折里或者说是放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啊，但是呢
找个小铁盒，
对，类似于这种，但是就是这一家在老人去世的时候，就是来的子女挖地三尺，在遗物整理师来之前挖地三尺找东西，
嗯，
找不到，没找到这遗产，最后把就是老人留下东西分吧分吧，这事儿完了。最后这个就是遗物整理师呢，他有一个就是就原则也好，或者说是他的一个职业习惯也好，就是他会把那个他整理对象的遗像收走，作为一个纪念。然后他拿回去的时候发现镜框里边有东西不对，就是那个厚度是不对的，他把那个镜框拆开之后发现老人的存折在那个遗像背后。
啊，
就说明其实遗像早就备好，
就是老人以为自己去世之后会被子女留下的东西是他的遗像，
对，
其实没有一个人要，
哦，
对，
人情冷暖，
对，
嗯，
然后里边包括说就是独居30年的老父亲去世之后，
嗯，
就然后他们开始那个收拾屋里嘛，
嗯，
把那个就是老父亲去世的时候躺的那个，你知道韩国人是躺在地上，
是
那样一个，
也是榻榻米那样，
席地差不多这种，
嗯，
就他就是在地上直接铺被褥，然后躺在地上，嗯，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尸体腐烂的关系，嗯，然后那个就是被褥
黑了，
就也是接近腐烂，就很糟糕那样一个情况，
嗯，
然后就是整理师把那个这个被褥揭开之后，发现这个就是看起来很厚被褥，其实很薄。
嗯，
底下铺的满满的全是50000元一张的钞票，
哦，
50000韩元一张的钞票，
我天，
等于说就是说这个老爷临去世之前睡在钱上，你知道吧？
嗯哼。
但是下一幕就更令人瞠目结舌，就是这个老人唯一的儿子从门外冲进来，拿了个脸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拢到盆里就跑了。
啊，
特别牛逼，
就跑了，太牛逼，
就跑了。就是他在这个手机里边自己写的，就是说，直到把那个我们把所有工作都完成，我并且就什么事儿都有了结了。
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也再也没见过，就是这他儿子一面
啊，
极其牛逼。就是他，因为他见识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事情，包括说。就也有就是韩国，可能我认为也有一些就是韩国民族性里边的东西，就非常极端，以至于就是极端到所有人都不想面对这个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于在于就是死者亲人不想面对，
嗯，
死者本人也不想面对。
怎么个本人不想面对法？
就他里边举这样一个例子非常牛逼，就是说有一个也是一个寡居老头，然后有很多基础病，糖尿病，然后什么其他的，
嗯
嗯，
这个老头生活的就是唯生活的循环就是晚上打电话让附近的小卖部送酒过来，
嗯，
然后就是喝到就是五迷三道，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啊醒了吃点东西，然后到晚上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如是重复了很多年，最后这个整理师去给他那个就是收拾遗物的时候，
嗯，
一进门发现这屋里边有几千个酒瓶子，
他一个都不扔，
我天哪，
一个都没扔，
他根本不想出去，他根本不想出这个屋，
哦，
所有东西都是就小卖部给他送的东西，清酒，
嗯，
吃的扔在门口，
哦，
然后他从门口伸出手把东西拿进来，
哎呀，
对，然后
那他不可以让那个空酒瓶在抵点钱把那酒瓶换出去，
没有，就是到最后他就是他到最后他移动困难，他都没法去上厕所了，
嗯，
这个酒瓶就是他排泄的地方，
哦，
就这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
故事，就是28个故事，然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些关联，然后不同的职业，就是到临死之前还在拼命努力的学生，
哦，各式各样的人，
嗯，对，各式各样的人，所以说他看多之后就他也变得通透了，
哦，看开了，
嗯，
看开了，就是开始了他很纠结说人们为什么看不起我，他妈韩国民族怎么这样，韩国人不行啊，你知道吧，
嗯，
但是到后来就是说你们想赶我走就很简单，因为你们没面对过生死，
嗯，
你们不知道就是说面对生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死是一件很客观的事儿。
嗯，
是的，
就是一个人的死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所有人把你忘掉那一刻，
嗯
嗯，这不是那个 Coco 那电影，
对，他其实表述就是这样的，就是，
嗯，
就他说我整理过这么多去世的人的遗物，最后我只能告诉你说就是你在世的时候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嗯，
因为就是这个事儿是唯一只有你活的时候才能跟自己达成和解的事儿，
嗯，
你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事儿就死掉了，
那也就死了，
那你也就死了，
是，
嗯，
那就他能从就是那些死者生前留下的东西里边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不甘心，
嗯，
非常多的痛苦，
嗯，
嗯，很多执念，
对，很多执念在里边，
嗯，
就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就他在就这里边就是你可以不用看前面的故事，
嗯，
就后边他有一个圆满人生的七大守则，这不是心灵鸡汤啊，这真不是鸡汤，
嗯，
而且就是我跟
这老哥干这个他不是会写鸡汤的人，
他不是写鸡汤的人，他就讲说圆满人生的七大守则， 啊，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
嗯、反正人横竖，
我就这么一说，人横竖都有意思，死人我见多了。
是，
啊、那可
千八百号，
可不嘛，就是
对,
对，就是说，第一，你要养成整理的习惯，建立生活秩序。
嗯，
不管怎么样的话，你要有一个基础的规则。
嗯，
你按照这个走。
嗯、
第二呢，如果有话难以说出口，请用文字写下来，
一定要写。
对、
嗯，
因为死去原知万事空，你死了，你脑子里的想法都没了。
对
对。你爱谁你恨谁这些东西 你如果想让人知道你就要写下来、
嗯、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入殓师电影最后嘛，他不是一直纠结到底有没有那么爱他，然后最后发现其实只是握这块握这个东西吧，其实靠那个来传达、
嗯、
就如果能写下来，就是我觉得也和东亚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嗯、
就如果能开口去表达、
嗯、
就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还是人与人之间也好，你能表达能沟通交流其实非常
重要。他里边说了
林哥哥我喜欢你、
但是我得说这个职业和入殓师不一样，
对
对、
嗯、
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一种
痛苦、嗯、
对
对。然后第三个是重要的物品请放在容易被家人找到的地方。
OK、
嗯、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被家人找到，记得放在就是他们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跟刚才那个放在画遗像里的一样，不，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考验人性。
对，
可能是、
嗯、
就是首先你如果就是这个东西想给谁你把它放在明面上，其次你要写好遗书，把
对遗嘱
在计划里边把这个东西就是分派出去、
嗯、对。
再次如果存在着，就是他里边特别说了一点、
嗯、
如果存在那种你一离世就可能造成家人间纠纷的金钱问题，你死之前先把事儿解决了。
对
，OK，
对，
说的对，
对，
你看大白话真的，
对，
老哥说大白话。
然后第四个、
嗯、
第四点其实就是阿斌刚才讲的那个，请不要对家人隐瞒病情。
嗯、
哦，
因为他这里边举了一个就是在书正文里边写的例子，就是说一位父亲因为担心自己成为独生女儿的包袱，所以隐瞒病情，在独自支撑六个月之后死亡。
嗯，
就他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也不想就是。让自己的可能会去世就健康恶化这个事儿，对女儿造成负担，
嗯，
结果只支持六个月，然后去世之前每天都要看女儿的照片好几次，解除思念之情，
嗯，
但是他到死也没有给自己的女儿打一个电话，
嗯，
我天，
而且其实那到最后就是他女儿来承担这个事情，
所以说就是他女儿最后知道他的父亲独自承受痛苦然后去世了，
嗯，
就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冲击，
嗯，
就以至于之后终生都活在这样一个阴影里，
是
对,
对。
所以说，你对家人隐瞒病情，虽然暂时不会造成困扰，但日后会让家人自责一辈子。
嗯，
是这样，
这是必然的。
其实，这个书刚才一直我听到现在，就是我之前，是因为我姥姥刚去世了，
嗯，
然后我回天津了一段时间，
嗯，
就我跟我当时我回去一段时间，主要是怕我妈就是太伤心那样的。
是。
但是其实跟他聊一聊，其实发现他是感觉是放下了，因为我姥姥是在几年前就是因为血栓瘫痪了，
嗯，
然后这五年过来以后，我妈是一直觉得她过得很不好，然后终于去世了，然后她这是相当于解脱了嘛，
嗯，
那自己也有了这个，
对，而且当时，然后当时因为我姥姥信佛，所以说记得很小的时候，她跟我说过，就是她去世的时候让我不要哭。
嗯，
然后就是当时我小嘛，不知道，然后就哇就哭了，听我妈跟我讲，结果我去了以后就我那是
想起来话了，
对，想起这些话了以后，我就坐在那边，是因为是念佛那个信佛，所以说他要念36小时的经，
哦，
然后我就是跟着去了以后念了2个小时，就坐在遗体旁边，
嗯，
然后就一直在回想过去这件事情，当时就感觉的确是很难过，但是想起就
是
说不要哭的话，就也的确是没有哭出来吧，
啊，
其实其实他这本书自始至终就告诉你说，就是生离死别啊，看起来是不能承受之重，
嗯，
对，
但是你必须经历这个事儿，
是
啊，
嗯，
而且你要平静以对，
是，
嗯。
但是他这个里边就是七点嘛，
嗯，
刚才才说四点，
嗯，
第五点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对活人特别，嗯，特别重要。
好，听说
就是你一定要充分享用你拥有的物品，
嗯
啊，
不要把
别摆着，
对，因为他见过太多太多。把东西存起来，舍不得用，
对，
最后撒手离世，这东西跟新的一样。
嗯
哦，
但是他的家人、孩子、朋友也不会要这些东西。
是的，
对，你所珍视的不一定所有人都珍视嘛。
对，就他这里边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位王者把辛苦赚来的钱存起来，三餐只吃咸菜和辣椒拌饭。
哎呀妈！
啊，后来遭遇意外死亡，所以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享受到就离开了。
嗯，
对，
就。 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使用，善于使用你所拥有的物品，把不需要的东西果断的丢弃，或者说送给别人，哪怕说之后你要用到它的时候
再买，
再买新的，
想办法买借或者是什么样，就是你能让它起到它的功用就完了。但是如果说一个东西买完之后，你只是每天看着，哎呀，我有这东西，我心里真开心，犯不着，
犯不着，
犯不着，完全犯不着。
对，
嗯，所以说这个其实就引出来第六点，就是你一定要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
嗯，
你不要活在别人眼光里。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些案例挺牛逼的，就是被寄予过高期望的儿子杀死母亲
啊、哦，
对，
哦，韩国高考不是也是超级、那个、
对，特别卷，
对，
卷
超卷的那个、
卷没边儿了，就是承担了过高期望，就是他那个去给，因为那个母亲和儿子是分开住嘛，
嗯、
然后就是他那个先是收拾那个遇害者的那屋，
嗯，
就是说场景极其惨烈。墙壁上溅的全是血，对，因为是那个死者是在睡梦之中被自己儿子刺杀的。然后他，
我有个问题，那像这种就是案发现场，比如说警察都已经取证完什么的，案都结了，他来了以后，案发现场没有人收拾吗？
尸体收走了，
对对对，
但是那个房子得收拾干净，
什么这些
对，没有，对，所以
那他会收拾吗？
会收拾，他这里边有很详细的，就是包括说各种各样的凶案现场的孤独死、
啊，可以想象他有很多工作，其实应该是社区或者是政府给
找来的，对，政府请他来，对，
就清洁那种案发现场那样
的，哎，对对对，然后他就先安排那个死者这屋的清洁，然后他推开儿子住那屋就傻了，说就他这书里原话说，这个屋就是用奖状糊起来的，
哦
天，
就四面墙全都是奖状。就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优秀的孩子，但是这种优秀背后是什么呢？承担不了这种压力，
崩溃了，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正面的例子，就是一个老婆婆，她知道自己要去世了，就她是得了肺癌晚期，然后她知道自己要去世了，就在临死之前一年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指派好分配好，包括邻居子女什么的，
正面案例，
对。然后就她就很坦率的面对这个事儿，然后该干嘛干嘛，冬天在门口坐着烤炉子织毛衣，然后那个到了春天跟邻居告别，说我要去那个就是临终关怀医院了
啊、
哦。然后邻居很惊讶说，你这个
怎么突然就这么
怎么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他说那个就这个很正常的事儿嘛、
嗯、就到时候
我估计我大概率是不回来了、
嗯、
然后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的死讯到来的时候，我屋里的家电啊，你那个什么，你跟就是收拾那个遗物的人说一下、
嗯，
就是你需要的话你就拿走，
嗯，
其他东西哪些东西你需要你就拿走，然后
不要了就收拾了，
哎，不要就收拾了，给子女的东西我都收拾完了，
嗯，
完事儿。
哇塞，
老太太就很坦然的就离开了，
通透，
对，就这种就是最后你要想明白为谁而活嘛，
哎呦我天，
就是你的生命其实就剩那么一点，
是，
所以就是他最后说的是最后留下的是与所爱之人的共同回忆，
嚯，
对
啊，请在活着的时候多留下美好的回忆，
嗯，说对。
对，就他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是想象一下你在自己闭眼的那一刻，有什么事儿是令你最不舍的？那些就是你现在应该立刻做的事儿。
说的对啊！
啊，你现在闭上眼睛一想刷微博，你这一辈子白过了，你知道吧？
确实。
他说：“请与心爱的人多留下美好的回忆，他会在你人生的最后一刻温暖的包围你。
嗯”
嗯
嗯，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说这种话，是因为他见过太多孤独了，他见过太多的孤独了，就是有这书里边你知道吧，就是虽然它是一本温情脉脉的书，但是书里边就是
案例什么的，
也不是说案例吧，就是这位
故事，
就这位金喜别老师啊，就虽然他实践的经验非常丰富，但他文笔一般，我说两句，
不善言辞，
不善言辞，
就是记，其实就是记，
其实就是把他那个就是从事工作的这样一个过程记录下来，包括人的对话、情绪的这样一个。
之后需要做文档吗？
需要，
这应该是会。
他有他里边应该很多案例都是从文档里边来的，就包括说那个。他那个到孤独死的那样一个现场里边去，然后发现地板上是一个人的黑色印子，人已经烂到就是那个渗进地板里
去了，
对，然后那个什么就用那个化学药剂来清扫这个屋子，然后从那个缝隙里边喷药把那个苍蝇卵和蛆抠出来，
哦，这些他都就是
他都事无
记住了，
对，他都记下来了，就是说人就是人死了是这样的，
嗯。
就你客观面对他的时候，就是再牛逼的人死了也得烂，
嗯， 见多了之后，也就是这既不是冷酷，也不是麻木什么，就是看清了，
事
实就是看清了，就包括说很多很多事儿，比如说里边讲，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养一条狗，就老人去世之后，然后就这个狗大家都找不着，最后就是发现这个狗在一个角落里边死了，这个狗应该是饿了20多天，
就守着
这
个，
对，
但是啊，听说猫在主人死了以后，
就是、
猫会吃主人。
它里边提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孤独死的老人，可见他见过多少这样的人。
对，
另外一个孤独死的老人，就是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被咬的支离破碎了，
哎、
是被家里的狗咬的。
啊、
但是就是他去经手这一家的狗，
有说、啊，
对，就是可以说是忠犬、
嗯，
就坐在老人的尸体旁边，就活活坐了20多天，饿死了。
啊、
天。
就这样，就所以说你从这本书里边读出的东西
跟死亡有关的故事吧，
对、
就是、
跟死亡有关的故事，但是这本书本来的目的是想，就是他是鼓励人们好好活着，
是、
嗯、
啊，他希望就是人能好好活着，就说句特别不好听的话，人活得好才能好好去死，你知道吧？
对,
对，
是这样的，
你要是死的时候充满怨念啊，你这辈子过得很不开心啊、
嗯、
是这样，
死了大家也不安宁、
嗯、
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一想，哎呀操，怎么这样、
啊、还会骂人
是吧，
现在一想
可不巴蒂，可能巴蒂嘴吗，对吗、啊、是吧、想不哎呀这一辈子活真的
真是本好书、
啊、这一辈子活真憋屈，哎呀
对，
死了也难受，哎呀这人怎么过成这样然后呢大家抽着烟喝杯茶，这个事儿过去了，
散了，是的，
对，
就散了，
嗯，
就
死亡，就是
谁会对你的死亡耿耿于怀呢，
嗯，
不会有的，放心，不会有的，就是我们的亲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人
是
就是人已经去世了，但是活人得为了其他的活人继续活下去。
对，
就算不为其他人，为了自己也得自己继续活下去嘛。
哎、
是的，嗯，
所以就是你看过这本书之后，会对很多东西
就看开了，是吧？
也不是说
靠不是看开事儿，就是
也不是说靠这一本书看开，
是，
但是它会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对、
嗯，
新的认识，
新的认识。
好书
啊、嗯，而且我认为，就这本书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他文笔不好、
嗯、就看着特别真的
反而倍加真实，就是他很明确的记录一下这个老太太、嗯、他家里是怎么样的呀，然后就写的很、
嗯、
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写的很拙劣，你知道吧、
嗯、
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他那很多好衣服用特别便宜塑料袋装起来一团，然后打开一看就根本都没穿过、嗯、然后他家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这明明可以过得很奢侈的，为什么他妈的天天吃辣酱啊，你这
嗯
啊，
所以他就是喜欢辣酱，
就类似于这种。所以说，你看着这本书不厚，但是你就读起来很容易，又很亲切。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值得一看，
应该
真的值得一看，特别好。嗯，就是你看过阿斌那本之后，就对人生绝望了。然后啊，对，然后你再看看这本，啊，又燃起希望，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中国国内对于死亡这个的看法，还是虽然恐惧。但是当到来时还是会看得开吧，
也不一定，
也分人，
是要分
人，是分人的，就
是
如果说人人都能看得开的话，其实能够，
那又不一样
了，那又不一样了，其实就说句特别难听的话，就是说出去有可能社死，
嗯
啊，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能以非常唯物的态度去看待死亡的话，就我们的社会生活能减少非常多的负担和成本，
嗯
嗯，
当然就是
太唯物了，也不可能啊，
我对我们不能就是说完全的从物的角度去冷血的看待这个事儿。
对，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以物的态度看待这个事儿的话、
嗯、
反而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注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上，
嗯，
就你趁活着的时候多做一点有利于感情有利于自己的事儿，
不要留下遗憾，
不要留下遗憾、
嗯、
啊，不要想那些，你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好好活，
对、
嗯、
啊，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嗯、
哎、
啊、
哎，这话是的，
就这点事儿、
嗯、
确实啊，好书，
好
书，
好书，
嗯、这个真的是好书，我发自内心的称赞是好书，就是文笔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就是书也不是特别厚，
嗯、
也不是特别有，就是什么学术影响啊，或者什么
这那的，
对，这那都没有，但是胜在朴实无华，真挚动人，
贵在真实，
贵在真实，
是的，
特别好。推荐都看看，真的，
嗯、
哎、
嗯，这边强烈推荐、啊，
强烈推荐。接力出版社老师给我们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就说，我就你就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就完了，看完就完事儿了，
必看必买，
必看必买，
嗯、
确实是这么说的。
请来何氏奇谈淘宝店，
哎，
对
对，嗯，
没想到最后一本书居然是落到这么个氛围里啊，
对，确实没想到。
行，那么我们就是这四本书哈，一本科幻小说，
嗯，
游戏玩家，然后一本科普读物，
这算吧，嗯，
你这算科普读物，
科普读物啊，把人和动人和动物互相变了这么
一个，别怕，我是一本正经的科普书，
是的，
哎，
然后大哥的这个如何不切实际的
解决
实
际问题
啊，以及最后一本这个有关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死，
对，
啊，是吧？
对，
你用不切实际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之后，我就过来了，你知道吧？
对，就是最实际的问题。
哎，我给你整理一下，完事儿了。
四本都是非常好看的书啊，
是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读。如果愿意来合适买的话，感谢各位哈，
嗯，
请大家来合在这个淘宝搜这个合适西单，
罐口，快说，
这个，
快说。
想听贯口
啊，
要不放一个之前的链接得，嗯，
反正还是就是想买的话大家来淘宝店和日奇谈来看看啊，然后我们自己的小宇宙啊，然后我们的微博豆瓣都有这个账号，欢迎大家来看。
哎，也欢迎在这个机组的和日奇谈动态下发表自己读书的见解和体验，
对心得，
嗯，好，那么这期和日奇谈的常规节目就到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
好
吧，
哎，
好，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singe ich ein Lied für dich von 99 Luftballons auf ihrem Weg zum Horizont. Denkst du vielleicht grad an mich? Dann singe ich ein Lied für dich von 99 Luftballons, dass sowas von sowas kommt.Is